随后的几天里，希瓦尔先生和向导一再讨论杜克先生日记中的细节，多次修改了前进的方向。最终他们在密林深处发现了一片奇特的树丛，这片树丛和岛上一般的树木截然不同，是一种高大的藤蔓，长长的枝条垂在地上，巨大的叶子遮天蔽日。希瓦尔先生大声地喊道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这就是古寺。他的喊声惊飞了一群蓝鹦鹉。伊莎贝看了看，朝那块并不显眼的方形石头踢了一脚，
不过是块普通的石头。
可是他的爸爸却围着石头欢蹦乱跳。
哎，伊莎贝，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石头，你没看见凿子的痕迹吗？这是1500年前岛上居民凿开石头的典型方法，快看，在这儿。
可是爸爸，我只看见了鸟粪。
伊莎贝沿着他爸爸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嘟着嘴嘟囔着，
哎，不对，伊莎贝，我说的是下面当地印第安人留下的凿痕。
伊莎贝叹了口气，他在那块石头上没有发现任何有趣的东西。石头孤零零地躺在美丽的密林深处，根本不可能标记古寺的方位。就算这里曾经有古寺，那也应该是由成千上万块石头垒成的。这会儿伊莎贝倒是被一只落在巨石上的翠绿色的大蝴蝶吸引了，那只蝴蝶一眨眼就飞走了，消失在绿色的丛林之中。
哦，多美呀，我从没有见过这样奇妙的颜色。
伊莎贝立刻从背包里取出笔记本，寥寥几笔就生动地画出了那只蝴蝶，并且在空白处做了简要说明。这只蝴蝶的颜色像靠近沙滩的海水那样碧绿，像公主的翡翠戒指那样翠绿，像高高的香蕉树顶上的叶子那样青绿。现在我们已经明白，伊莎贝和他爸爸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探险家。他爸爸对过去感兴趣，而伊莎贝对现在感兴趣。他爸爸对静止不动的东西感兴趣，而伊莎贝喜欢富有生命力活泼运动的东西。伊莎贝全神贯注地观察着飞过来的形形色色的蝴蝶，一只是柠檬黄，一只是俏丽的紫色，还有一只红绿相间。伊莎贝的爸爸却在大步地丈量密林，他确信自己发现了古寺的外围，在只有他知道的几个点上打了木桩，以便绘制古寺的平面图。白天剩下的时间就这样溜走了，伊莎贝观察蝴蝶，而他爸爸围着石头转，直到黄昏降临才不得不停止工作。脚夫们搭好了宿营地，向导马诺斯打猎归来，拎着一只血淋淋的小兽。可怜的小动物，即使是做熟了，伊莎贝也不想吃它。一位脚夫给了他一块巧克力，这是脚夫本来为自己准备的，虽然有点变软了，但味道很好。这次探险最重要的一天就要结束了，希瓦尔先生用铁丝把木桩连起来，在火炬的照明下描绘着古寺的轮廓，并期待黎明的到来。他希望在曙光的照耀下能有更伟大的发现，而伊莎贝却含着印第安巧克力，凭着记忆为形形色色的蝴蝶画画。又过去了几天，其实每天啊都差不多。希瓦尔先生率领着脚夫们在阳光下紧张的工作，完全不顾蚊虫的叮咬，实在忍不住口渴时才停下来喝一口水。天气酷热极了，他却坚持这么做，恨不得把脚夫们也变成考古学家，跟上他疯狂的节奏才好。幸好脚夫们和向导马诺斯一样都是印第安人，他们个个精力充沛，天天辛劳却不知疲倦， 为了保持体力，他们有时会咀嚼几朵橙黄色的花，嚼花时他们的舌头就像蛇的舌头一样，表现出某种奇特的能力。伊莎贝只好自己活动，她既画画又探险，一般她不会走出她爸爸和脚夫们声音可及的范围，因为热带雨林确实是一座难以穿越的绿色长城，谁都不知道多走一步会发生什么，但只要走出宿营地的狭小区域，就到处都是考古发掘地，能发现不少东西。除了蝴蝶，树林下的灌木丛里藏满了五颜六色的大昆虫。伊莎贝怀着强烈的好奇心，仔仔细细地观察它们。猩红色的千足虫，长着一对紫色翅膀的甲虫，半透明的黄蚂蚁，真是应有尽有。不过他小心翼翼地不去触摸它们，因为这些虫子肯定有毒，毒性可能还很大。有一天，他偷偷地嚼了一半脚夫们常嚼的那种橙黄色花朵，那是一个印第安人在送进嘴里之前掉下来的。突然伊莎贝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旋转，他眼前的一切，蝴蝶和昆虫，大大小小的飞鸟，五颜六色的花朵，都在膨胀变大。在这个世界里，他感觉自己那么渺小，就像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，爱丽丝喝过瓶子里的药水后立刻变成了拇指姑娘，又像格列佛游记中小小的格列佛来到了巨人国。伊莎贝着迷地观察四周的一切，独特的体验让他接连几小时都不知所措。他决定再也不嚼这种花瓣了，因为这样的奇迹他亲眼目睹一次就够了。寂静中不断传来沙沙声，看不见的神奇动物在高声鸣叫，展翅高飞的鸟儿在热情歌唱，忙碌的昆虫不断地发出嗡嗡声。伊莎贝有时会走出宿营地去冒点险，他到密林中去散步，让奇奇怪怪的影子投射在他的身上。有时身后好像传来瓮声瓮气的笑声，感觉像许多小手轻轻地触摸他的肩背，可是当他转过身时却什么都没有。其实不是什么都没有，他们就在那里。一天清晨，伊莎贝本来心情不错，却发现有人拿走了他的帽子。过了一会儿，又发现帽子端端正正地挂在不高不矮的树枝上，刚好让他伸手拿到。还有一次，他在像往常一样在天蓝色的笔记本上画速写，却看见一只和他一模一样的小手伸过来，只不过那只小手上长着金黄色的毛，仿佛戴着一只毛手套。那只小手握住他的钢笔，猛地一拽就抢走了。伊莎贝突然抬起头，却没有看到任何人，只有树叶在轻轻地摇摆。但不知什么时候，那只钢笔又不可思议地回来了，就放在打开的天蓝色笔记本上。这一天，伊莎贝靠着一棵被砍倒的树干，想搜查出那些神秘的强盗。就在这时，有人解开了他露在帽子外面的蝴蝶结辫绳，头发披散在肩上。他赶紧转身，只看见蝴蝶结的丝带摇摇摆摆地飘走，被稠密的绿叶吞没。然而当他从午睡中醒来，这条丝带又回来了，就拴在他的手腕上。为了找到偷辫绳的强盗，他接连几个小时在那片密林中搜寻，但直到累得睡着了，也什么都没有发现。总之，肯定有什么东西悄悄地跟在伊莎贝身边，他们身手敏捷，神出鬼没。一天吃晚饭时，他试着跟爸爸讲起这件事情。爸爸，您知道吗？每次我一个人走进密林，他爸爸点点头，露出了一丝微笑，表示他在听。 伊莎贝鼓起勇气继续说，
爸爸，我觉得有个精灵围着我转，陪着我，会偷我的东西，然后又总是把东西还给我。爸爸，您觉得这会是什么呢？
哈哈，没有的事儿，不过是你的幻想。
爸爸说着，又重新低头看自己的材料。
不，爸爸，是真的。我跟您说，真的有这样的精灵，我觉得它们很小，动作敏捷，是浅黄色的。您觉得它会是什么呢？
这一次，爸爸连头都没有抬，只是用同样的微笑机械地应付着。伊莎贝兴致勃勃地对爸爸说着小金猴的事，可是他的爸爸并不在意女儿说的话。要是是你，也会不开心的，对吧？不过还好啦，你爸爸不会这样的。好了，小朋友，明天同一时间呀，欢迎接着来听小探险家伊莎。